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二十四节。Matthew chapter 11.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s 16 to 24. 由我来念。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呢、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但是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们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关于你神国度的信息，你也借着这个信息提醒警告你的百姓，要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追求神国度的真理，以及有正确的回应。我们求你解开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因为你说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求你开我们心里面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如果你去问一个基督徒，你问他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说最常见的就是整本圣经是讲基督，也有人说是神的同在，有的人说是一个新的创造，有的人说是讲到神的救恩，有很多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虽然都是对的，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的涵盖一个最整个的主题，那个整个的主题叫做神的国度。所以如果正确的说，整本圣经讲什么？讲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包括基督，他是国度的君王，包括神的同在，他是神国度的目的，他是一个神的整个重新创造的计划的实现。他讲到救恩，所以神的国度是包含了所有整个的圣经的主题，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神如何？神是一个统治整个宇宙万物的君王，这是一件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那么基督是神国度的君王，他要统治管理祝福他的百姓，在神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当神的统治在地上透过基督完完全全实行的时候，他就彰显他的荣耀出来。当我们的一个人顺服神的统治的时候，我们就荣耀神了。所以真正神的国度是什么，你一定要回到启示录21章22章去看，那是一个整个完工的图案，一个完成完工作完成的实体放在那个地方，描述了那个国度终极成就的光景。那么从启示录往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国度 要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特质。第一个特质，它是末世性的，也就是说今天是耶稣来到的时候，这国度已经来了，这个最后他就一直往最终极的这个国度完成的去发展，所以它是一个末世性的，永远一直向那个地方迈进的。在基督到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实现了。那么基督的复活是那个最后的第一次真实的展现出来，所以他这个末世性的讲到属灵的复活和身体的复活，耶稣是那一个第一个的展现出这个末世性的特质的。第二个特质，它是属天的，所以神的国度是属天的，是它的整个运行的，它发展的原则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方法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在地上从人的角度看，他是失败的，他是受苦的，他是受难的，但是这个彰显出一个神国度跟属世界的人所理解的神的国度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叫他说这个原则是属天的。所以整个耶稣在后面，在马太福音从这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三章讲神的国度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比喻，都在讲这个属天的原则，因为属地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领会的。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很多的比喻讲，但是我们必须要从最后的启示录完成的终极的神国度回头来看，所以他是一个属天的，他属于不在这个世界上他眼睛看不到的。那么第三个特性，他是属灵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他第一个工作，神的国度是在人的内心的里面开始扩展出去的，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它不是一群外在的现象。当然因为这个属灵的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开始运作的时候，它的确会彰显在外。那么登山宝训就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当这个国度在神的百姓中成为实际后，它会产生什么现象，像盐一样，像光一样，得罪了人他马上去向他动怒，虽然会动怒，他会去向别人和好，在别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的时候，他会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对于不喜欢的人他会彰显出来爱人，对敌对他的人他反而彰显出他的爱心。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完全是属天的属灵的，然后再从里面彰显到外面的国度。第四个，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切都以基督的死和复活作为开始，他把死和复活以后，他得着了所有的能力跟祝福，他赐给了他的百姓，然后他的百姓会简简单讲，就是他的百姓会越来越像他，虽然在这一生不能完全，但是他应许了在国度终极完成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要像他。所以他有四个特质，一个是末世性的，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灵的，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当我们从现在要一直看这个神国度的真理的时候，耶稣在教导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几个原则，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原则一直重复在耶稣的教导的里面。在耶稣的时代，神的国度是一个被误解的一件事情，犹太人以为神的国度就是以色列的国度，就在地上的以色列的国度，所以耶稣在地上的信息就一直在教导他的百姓关于神国度的真理。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其实用这很简单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上面几个原则。因为悔改这个字，我们一直重复提到，悔改这个字就叫做 metanoia， 就是心意的变化更新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你的心意不仅仅是好，我很懊悔，我对罪懊悔，它是整个心里面这个思想模式的更新。那么 这就是牵涉到一种属天的原则，一种属灵的原则，一种基督工作的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心意变化更新。而且这种的更新的产生，就表示我们已经参与了那个最后的终极的国度。那么今天的基督教同样的也常常忽略和误解了神的国度到底是什么。但是虽然今天的教会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忽略了，也不再传讲神国度的信息，但是有很多的神的确兴起很多的神学家和学者们唯文琢磨，以神的国度为主题，把这些真理都越来越解释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些的可以帮助我们再回到圣经中去很正确的认识神的国度，这就是我们下面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借着这些人的亮光对于圣经的更清楚的解释，我们再回到耶稣的教导之中。耶稣在这一段圣经中，他十五节，我们是从十六节开始，但是十五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出现在福音中很多次，出现在启示录中，也是耶稣对七个教会说的，重复了七次：“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接下来的就讲那些得胜的，就给他什么祝福？得胜的要给他。七次，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指那些一种呼召教会的那些得胜的基督徒，让他们对于神国度的信息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是一种强力进入神国度得力的开始点，一种信心的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和悟性上面得到了你的 understanding 得到了一种光照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耶稣在这边的一个最中心的信息就是说，神的国度是强力被基督这个君王对推动往前的。那么其他的人，这些人他认识神国度的真理，产生一个正面的回应，他就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这一段经文，最中心的信息就是讲这个。所以这个中心的信息是我们要对神的国度有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回应。那么因为这种正确的认识和回应，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强力进入神国度的人。所以这耶稣在这整段的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用一个很分段的来看的话，这一个圣经它有一个很完整的段落。那么从二节到六节开始，他是施洗约翰对基督所做的事提出了一个负面性的疑问，到底你是那个基督吗？还是我们要等那个，还是我们要等另外一个人？但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开始在一句话上面，叫做基督所做的事 The deed of Messiah，而基督就是那个君王。这边很重要一个就是马太讲基督所做的事，马太很少用基督这个字，一直在前面，在耶稣基督出生他的家谱和他出生的时候，希律王问到底那个基督是生在什么地方。从那个以后，这是第一次马太用基督。然后要到十六章，彼得回答耶稣的问题，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才再次用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特别用了基督这个字，很重要，特别强调耶稣所做的事是那位君王弥赛亚所做的事。那么约翰对于 基督所做的事产生了一个疑惑。显然约翰他不了解神的国度是什么，所以基督就用那个医治的神迹一连续的医治了好多的人，然后把那个清单告诉约翰。那约翰跟耶稣之间他们的交谈就好像最厉害的神学老师跟一个神学生的交谈，他们不必讲得很仔细，他只要点到为止，他把那个清单一列出来直接传给约翰，约翰就知道了，因为约翰一定是读以赛亚书读得很仔细的人，他就知道神的国度是什么回事。因为约翰在传的时候他讲到说 耶稣的洗会带来圣灵和火的施洗，那显然火的施洗是一种审判，但是在约翰他没有看到耶稣的来到带到审判，所以他产生了一个疑问。但是基督用的那一连串的告诉他，我第一次来到的时候不是审判，乃是救赎，所有的医治的那些都是一个救赎的意思，所以他就解决了这个约翰的问题。那么继续下来，这些人走了以后，耶稣回头那些群众站在那个地方，耶稣就开始继续解释，他就给约翰做了一个正面性的评价，讲到约翰在历史中的地位，他处在一个神国度的转捩的点，然后他讲了那句最有名的话，神的国度是强有力往前进展的，那么努力强有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他就开始解释他前面那个神迹的意思，说你不要用负面的疑惑困扰来看到神国度的抵挡，因为其实神国度是继续强力往前进，但是你要知道神国度是什么，不是外面的抵挡，而是从内在的属灵的属天的末世性的，是从里面的开展的。那些医治的神迹都是外表的，来是证明说神的救恩是如何拯救人的属灵的生命的，他的意思是这个。所以他就开始，这个是前面这一段经文的第二段经文。那么耶稣就开始回应了这个当代的人对耶稣和约翰的执事所产生的回应。16-19节，这些人对耶稣和约翰的执事做出了一些批判和这个拒绝。那么20-24节，耶稣继续对那个时候他执事的地方，就是加利利人的那种没有回应，他提出了责备和警告。那么他这一段信息教导我们是什么？前面一段是教导我们要对神的国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包括约翰都有一点疑惑了，所以耶稣提出来神国度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一段教导我们对神的国度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因为你要有正确的认识，你才会有正确的回应。我们对所有的事工是教会的工作也好，我们生活上的细节人处人做人处事的关系也好，都关系到我们对神国度的认识。16-19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他用完全平行的两句话来描写，两句话来表明当代人对约翰和耶稣执事的反应。那么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他第一个部分用那个孩童的呼召，然后第二个呢，他讲到那些他的同伴的回应。他用了一个字，在一句话，他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耶稣和约翰的世代是一个不幸的世代，跟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样的，在末世里面就是一个不幸的世代。耶稣的时代是如何，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那个因为从耶稣到 一直到国度最终极的完成，就像挪亚的世代一样，是一个不幸的世代。那么这个世代这个用语呢，在这边第一次出现，这些其他的地方出现通常都是伴着定罪、淫乱、邪恶、悖谬这些负面的词出现，所以当耶稣讲的这个字的时候，是带着一种警告的含义。其实这个世代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用语。那么在二十三章，他跟文士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就用了这个字。但是他的家乡的人亲眼目睹基督所做的事，却是无动于衷，所以耶稣就开始转变了主题。在这个地方开始，他从对约翰的那个神国度的正面教导，他转了一个主题，开始用一种负面的警告开始。这个孩童的呼召，他就是用了一个当时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你知道他这个揭示 Agura， 就是在中东的地区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广场，一个市场，大家都在那边像我们现在的好像是购物中心，到 shopping mall 一样，大家都到那个地方买东西，一个市集一样的，在那个地方会有很多孩童在那边玩耍，有一批孩童是很呼召另外一批孩童出来，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不是用吹笛的，像婚礼一样，就是像用那种办丧礼一样，所以那小孩子的确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是用那种方式玩耍的。但是另外一批就是不参与他们，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对批评责备当代的人对他和约翰的信息也是无动于衷的。人对于天国的信息没有反应，是当代的一个现象，也是今天的一个现象。约翰和耶稣执事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对他的反应，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是不吃不喝的，一个是也吃也喝，你怎么做都有人批评你。他们两个传的都是一样的信息，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但是别人不看信息的内容，完全批评外表的东西。所以呢，耶稣指出的是一种负面的回应，批判和排斥。人对神的国度的信息有一种普遍的回应，就是不信。批判和责备是不信的回应。约翰虽然有，但是约翰不是，他有疑惑，但是他把疑惑特别嘱咐他的学生要带到基督的面前。他说，你把基督讲的话一个一字一个不漏的讲我听，你自己不要解释。因为他的门徒常常会解释说耶稣，怀疑耶稣他们不进食啊等等。所以约翰虽然有怀疑，但是他是真的信心。他的问题是稍微他有一点产生疑惑，他对耶稣的本身的执事产生疑惑，所以他的问题是有一点掺杂的。耶稣温和的责备了他一下，但是其他的人是完全不信，不但不信，他是批判和这个排斥的，完全挑这个问题，你做这样子也不对，做这样子也不对。当基督的作为，圣经当基督他告诉我们他的作为，他当时的时候有作为，今天在圣经中启示他的作为，当这个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与人的理性相冲突的时候，当人的理性不能理解的时候的反应，就是批判和排斥。这是这个世代的反应，从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都一样。那么但是另外一种反应是一种受教性的询问，就像约翰一样。负面的反应则是这个样子的基督教，这样子的神 我为什么要信，或者是说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说这样的教义我为什么要接受，我无法接受，那我就选择我要的真理去接受。一种是排斥，一种是选择性的去接受。因为人是不喜欢听悔改认罪的神的国度的信息，他们是要听的是要使自己高兴舒服的信息，他们喜欢的是河边的芦苇飘来飘去的，他们喜欢看的是穿细软衣服的人，那些很成功的听起来很舒服的，一切满足自我的信息是人们所追寻的。要批判和排斥只是一种拒绝真理的方法，但耶稣说智慧之子总是以智慧为事，真正的翻译应该是但智慧以其作为被判定是义的。那这个地方是把智慧当作一个人来看，前面讲到基督的做基督所做的事，这边讲到智慧所做的事，所以基本上是把耶稣比喻为基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作为是出于神的智慧公义和圣洁，是属灵的作为，是带来属灵的新的生命，以人的理性和世界不同的原则来运作的，是启示神国度真理的行为。这句话的意思也在解释前面基督的作为的意思。二十到二十四节它产生了一个耶稣开始在继续的批判呢，提出了一种末世审判的警告。那么他在刚刚那边他就讲着说对于耶稣执事的回应是批判和排斥，第二种这个世代的回应负面的就是无动于衷，你怎么讲他无所谓，他也不批判也不排斥，对他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施洗约翰的问题和耶稣的回答都引导耶稣对这个世代提出了批判，没有回应。这三个他用了三个著名的城市 来指责，说当时的人没有回应。这个三个城市都坐在加利利湖的北岸，是耶稣开始执事的开始的地方。那么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耶稣的执事并不是完全没有一个人回应的，他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人们也非常稀奇他的教训，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说，而且很多的人跟随着他，特别是在加百农地区，许多鬼附的人还有都来找耶稣要得着他的医治，文士很多的文士还有很多的称为他门徒的都要跟随他，许多的税吏和罪人也来与耶稣一同的坐席。耶稣医治了管会堂的人的女儿，她的风声就传遍了所有的地方，瞎眼得医治的人也跑出去到处传讲耶稣的能力，众人都看到他赶鬼非常的惊奇。但是虽然这些人大发热心的跟随着他，但是他们没有产生悔改认罪的反应，那些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只是非常特殊的特例的少数人，跟随的人很多，真正进入神国度的人是少的。虽然耶稣的医治的神迹和传讲的信息造成了一时的轰动，但是很快的烟消云散。耶稣用了三个城市的名字，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来指责那些人的回应。无论是哥拉逊或者伯塞大的名字只有在这边出现过，后来就没有再提到，但是根据圣经的考古学家发现，这两个城市 现在都不存在了。他是离开加百农不远的地方，走路大概要走2个小时的距离。马可和路加、约翰福音都提到伯赛大这个地方是耶稣执事的范围之内，而且是彼得、安德烈和腓力的家乡，因此他基本上这些城市都是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所以这样看来，耶稣是对当代的犹太人提出的一个警告。那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旧约的圣约的团体，他提出了责备和审判的警告。当然同样的警告也是针对今天的教会。有祸了是一个以赛亚书中出现了22次的用语，用来 对那些联合起来敌对耶稣的人提发出的审判的警告。在马太福音23章中，耶稣对耶路撒冷的那些宗教领导人，他们敌对耶稣，耶稣也对用同样的话对他们发出了警告。那么推罗、西顿两个城市在新约中通常都是联合在一起出现。这两个城市呢，与加利利西北部的边缘非常的靠近，是旧约先知中常常被提出来用来被责备人的这个外邦的城市，被责备的一种外邦人居住的城市。推罗和西顿是象征抵挡耶和华他神百姓的敌对的势力。耶稣说，因为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所以悔改是这边责备的一个最大的中心。所以他可能是指就连旧约的那些外邦人，尼尼微的外邦人都悔改了，你们这些已经是信神的百姓都还不悔改。那么他继续讲到加百农，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是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所以耶稣把加百农放到最后，因为那是耶稣开始的执事的地方，也是在那边产生了很多果效的地方。4章13到16节说，耶稣在加百农的执事应验了以赛亚书，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所以耶稣的信息好像光一样照亮了那个地区。那么百夫长的信心也是在加百农的。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连以色列人中他都没有遇见过。耶稣医治瘫子，众人在那个地方将荣耀归给神，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回应。耶稣把启示带到了加百农，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宗教分子，那不是其他人，那是当时的看为是最近前的人，他们产生了敌对的势力，开始暗流涌动，要抵挡耶稣。当耶稣赦免瘫子的罪的时候，文士说，耶稣说健忘的话，法利赛人责备耶稣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当耶稣把鬼从哑巴身上赶出去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耶稣虽然他的执事有果效，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反对他的。耶稣把这些无动于衷没有悔改的犹太人称为加百农，而且他与旧约的那个罪恶的城市索多玛相提并论。索多玛不像是推罗和西顿，因为当时虽然是外邦的城市还存在，但索多玛在旧约就被毁灭了，神就把他审判，被埋葬在死海之下。所以不悔改，也就是说悟性没有转变， 悟性没有转变，就是说你的思想、言语、行为没有转变，带来改变的话，是耶稣对当时的犹太的教会的警告和责备。同时，这也是今天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对所有世代、末世的世代的教会的警告和责备。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不要去看河边的芦苇，那里没有神国度的信息，那边只有墙头草。人喜欢听什么信息就传什么，没有悔改认罪的信息，没有神国度信息。不要去看穿细软衣服的人，不要去听那些成功健康福音、健康财富福音，那中间没有神国度的信息，你也无法了解神国度是什么。人无法听了，能够因为听了那种的福音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充其量最高的程度只能做到文士、法利赛人对神国度的理解，一种外表的宗教的敬虔，停留在一种肤浅的 外在的宗教活动、社会道德、慈善事工的层面。那你怎么知道呢？很简单，一震动他的本性就出来了，一直失败。结论，耶稣的教导是要我们以受教的心听神国度信息，听罪与悔改的福音，正确的认识神的国度，知道神的国度是如何在先驱者约翰和君王基督的指示下被强力往前推进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从我们内心开始往外扩展的，要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靠着圣灵努力的、强有力的从圣经中学习神国度的真理，并且把它应用在生活上，好彰显基督的确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掌权。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斥责这样的信息来激励我们，也警告我们，我们求你继续施恩典给我们，在下面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所教导的神国度的真理。主，我们多少的时候读马太福音一晃眼就过，多少年来你在我们都不能够明白，不能够准确的明白。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施恩典给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在我们剩下还不多的年岁的里面，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你的国度，让这种认识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产生一股强大的推力，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生命的特质，彰显你的确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你的确透过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行奇妙的事，好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等候你的再来，也盼望你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